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专访啊，非常的有意思。这是关于一个美国人，他会怎么样非常透彻的、非常清楚的了解，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在这个美国被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啊。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非常有意思。那么如果您一直是在收听这个时段的新田走入美国节目呢，在上周新田是专访了一个组织叫自由妈妈Moms for Liberty， 他的共同创办人提娜德斯科维奇，其中呢就提到他们在就是上个月底的时候开峰会的时候邀请到一位嘉宾呢来演讲，是叫 James Lindsay 林赛博士。林赛博士在演讲中指出呢，这个美国教育系统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是跟共产主义渗透息息相关的。他谈到了在中国的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开始的，世界上历史中所有的这些独裁暴君他是掌权怎么开始的呢，都是从接管孩子的教育系统开始的。那么今天就发现啊，这个林赛博士他是美国人中非常少见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中国到底是怎么样做的，看得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是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其实林赛博士啊，原来他是一位美国大学里的数学教授。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意识到这些的呢？而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社会是用了性别和种族作为工具，那又是为什么呢？那么新田啊，就给他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专访。首先呢，我就问林赛博士，他是什么时候怎么会开始注意到共产主义对美国渗透并开始进行深入研究的呢？他说大约是10年前他就开始注意到在网上呢有些社群在讨论，就有人指责别人是性别歧视，或者有的时候说是种族歧视，他就觉得这个道理讲不通。结果呢有一次啊，他就在网上跟一位女性主义者辩论起来了。对方说美国的性别歧视是系统性的而且呢还发给他一篇文章看啊。那林赛博士看了之后呢，就回来问对方，那有些你指的有的是基于系统的这种系统性的性别歧视，也有常规性的性别歧视，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区分开呢？对方就回答说，那这两者是一回事。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林赛博士就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对头了，他就开始研究。一开始呢，他其实也没有觉得那么重要，一直到了2017-18年的时候，他才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因为呢，他那时候啊，在学校里教书嘛，他也写学术论文，为期刊写文章，然后他就在学术文献里面发现了一些虚假的文章啊，就是虚假信息的文章，他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他认为呢，这种编造出来的东西是腐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And in the process, I learned what it really is, which is that Marxism is evolved to fit into the West, to figure out how to infect the West. Where economics didn't work, they figured out how to use identity politics to get in.
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研究出来了，他了解到了这个事情的真实面目。他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了适应西方的情况，他们找到了如何渗透传染西方的方法了。也就是说，在像西方这样经济学不起重的地方呢，他们就想出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利用身份政治来进入西方社会。那么非常令人好奇的就是林赛博士啊，他是理科的 专业啊，他说本来学的是物理，2010年完成学业，然后呢他就改学数学了。2013-14年的时候他拿到了数学博士的学位，然后在田纳西大学担任数学教师。所以他说他自己是非常善于分析的一个大脑，想问题呢也很有逻辑性。所以呢他就看到了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中间呢，他就看到有些词的定义呢其实他们并不严谨啊，像这个尤其是性别方面、性取向啊和种族的那个方面啊，但是他说这些词却被当作严谨的词来应用了。所以呢他就发现说这个性别也好，种族也好，这些东西呢是走偏的。那么在他看来，极左派为什么会利用性别问题作为渗透的工具呢？林赛博士说啊，他认为原因有很多，但是最直接最明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The clear reasons for the sex education is that it disrupts youthYoung people are susceptible to it, they're innocent, they get their innocence messed with, and they come out, you know, unwell.
他说呢，用性教育的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来扰乱青少年的成长，因为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这种东西，那么他们很天真，当他们的纯真被破坏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成长出来就歪掉了。那么所以呢他说用性教育就会可以破坏一个人的稳定啊，尤其是儿童在他们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就让他们卷入性方面的讨论，或者让他们给他们很多这种关于性的信息，这样就会破坏一个人的稳定的成长，同时呢也会引起家庭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当孩子回到家后说啊，我在学校里学了这个关于性的什么什么知识，那大部分父母听了之后就会不高兴，然后呢学校里又对学生说，你要知道哦，你的父母听到你这些在学这些可能会不高兴的哦。这样下来呢，很多孩子就会认为学校是在保护自己免受父母的伤害，这样呢就等于把孩子和父母啊去分裂了，这个家庭被分裂了。那么听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会联想到什么呢？
Of course, if we think back to what Mao did with the whole idea of using his various mean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get children to denounce their fathers, for example, in particular, denounce their families for having a black identity or for having, you know, too much wealth.
在林赛看来啊，他说当然你就会回想到这个毛泽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啊，用各种手段让孩子们去谴责自己的父母，比如说谴责家里是有黑五类哈，或者说谴责家人拥有太多的财富，所以呢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他们谴责自己家里这个很富有的父亲，或者说很富有的祖父母等等。那么在中国，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呢，很多人对此并不陌生。林赛博士认为呢，这是一件大事情哈，因为这样的话呢家庭就被分裂了，而且呢这种事情他们还会攻击宗教信仰。为什么呢？因为把孩子sexualized 哈，就是给他们太多的这种不合适的性教育的话呢，他说宗教团体往往对此是不会认同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孩子和宗教信仰之间发生冲突，这样呢他说就破坏了整体的这个美国整体的文化，同时呢也会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
It's also very just distracting for the children. They can obsess on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grow into the world. So there are a lot of purposes.
他说呢，这会导致孩子们哈太沉迷于自己，而不是说让自己努力去融入这个世界。因此呢，他说极左派、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么做呢，是有很多目的的。但是他发现说，这里还有一个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呢，是非常非常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模式。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is whole intersectional, you know, they call it intersectionality project is meant to mimic those identity categories from Mao. Five black identities, five red identities.
实际上呢，林赛博士他认为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被极左派称之为是交叉性项目，它就是为了模仿毛泽东的身份分类哈、啊，那就是指的就是黑五类、红五类。黑五类呢，就是像富农啊、地主啊、反革命分子啊，或者说右派啊、修正主义分子啊，诸如此类。那么什么叫红五类呢？红五类就是好的身份啊，黑五类是坏的身份。红五类呢，就包括贫农啊、革命者啊、烈士啊等等。他指出呢，现在在美国社会啊，如果根据种族批判理论 CRT 呢，一个孩子会觉得自己出生的肤色不对，或者说他如果生出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男孩或女孩，而不是变性人的话，有的孩子对此呢会感到难过。但是呢没有关系，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只要某一天他决定，哎，今天感觉不一样了，感觉说也许自己是一个女孩子，活在一个男孩子的身体里，这样呢他自己就可以去归属到那个拥有优势的跨性别团体了。
So the idea there is the exact same as with Mao, where he says, well, some identities are bad, but you always have the option to join the good identity, right? You always have the option to denounce your family, to throw down the four olds, or the old way of thinking in society, and become a revolutionary, and eventually join the Red Guard and the whole thing. The same thing is happening. It's the same dynamics. It's just not...
那么林赛觉得呢，这个东西哈，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做的时候呢，是类似的事情。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新田采访的嘉宾呢是前数学教授，他也是作者、文化评论家，James Lindsay 哈，林赛博士。他谈到的呢，就是说他是怎么看美国目前发生的很多的社会情况哈。他认为呢，这是跟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社会呢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个渗透呢是跟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哈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他说在目前啊，像极左派利用性别取向问题啊，这些呢，他说就跟毛做的事情呢是同样的，就是他把人的身份呢分成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的，黑五类、红五类。那么而且呢你可能如果你生下来的身份是属于其中不好的，但是你总是有另外一个选择啊，可以加入到好的身份中去。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谴责自己的家庭，破四旧啊，抛弃旧思想，成为革命主义者，参加红卫兵等等等等。他说在美国他看到的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呢，在美国他不是基于这个经济收入，因为在中国是通过什么富农、地主啊、中农、贫农这样的阶层，一个经济收入的阶层来分类。那么在美国他说是基于一种社会特权，他说这就是他们在对孩子们做的事情啊。因为呢他们定义性别、性取向都是主观发生在一个人内心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今天感觉如何，觉得今天的性别是什么呢，那明天也有可能是改变的。他这么说出来呢，他说没有人能够轻易的对孩子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和分裂。
So it's a perfect setup to createA Western version of the same thing that Mao did to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他说，所以呢，他们这种是可以说是个完美的设置啊，来创建一个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一个西方的版本。那么我就问林赛博士，他认为他这个极左派共产主义来渗透美国，为什么要使用种族呢？他说这个种族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人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种族的。那么他们也知道你不能随便改变你的种族哈，你生下来是什么，你可以变性，但是你不可能变种，你不能 他说比如说我自己，你不能，他说他不能今天醒过来就决定说自己是个中国人了，他不能这么做。他可以说中国话，他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没有用，他不能决定自己因此就是个中国人了，那是文化侵占。他说那是不对的，不能这么做。这就像有一个在毛泽东的这个社会架构下的一个富有的父亲哈，你作为孩子呢，你不能改变你的父亲，你生来就是这样的，你父亲已经就是个有钱人了。那么就像你的肤色是天生的，这也是你无法改变的。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种压力哈，让一个人去想办法改变可以改变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哈，他说极左呢，把种族和性别结合起来共同使用的一个原因。
It's like generational wealth, but through racial class, as opposed to, you know, economic clas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他说这就像世代相传的财富啊，但不是通过这种经济的阶层，而是通过种族的阶层，或者是类似的东西。那么我就问他，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家很多人是混血儿哈，那这个他们又如何向人们来解释呢？
Well, that falls into a crack, and it's a very difficult time. I hear from people that are mixed race a lot. It's a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them.
林赛博士说，对啊，这就让他们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了。他自己就经常听到混血儿说哈，现在对他们来说呢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自己是混血儿嘛，那么他们呢是被取决于对于这个所谓的觉醒运动哈 woke 是不是有利。如果有人觉得说这对觉醒运动是有利的话，让他们成为这种活动分子的话呢，那么他们呢就属于符合需要的少数团体、少数群体了。但是最终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哈，他说他们就会归为是有特权了，他们就会被责骂、被追究责任、被指责向特权方面去靠拢了，是在利用特权。因此呢，作为混血儿，他说成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身份。那么林赛博士认为啊，其实呢，这些所有都是借口而已。
But what it is it's an excuse. It's just the whole, all the race, the gender, all of it is an excuse for do you have the right politics?
种族也好，性别也好，他说所有这些呢都是借口，最终就是看你的政治立场是不是正确哈。他说你看在加州洛杉矶那个电台主持人 Larry Elder 哈，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知道的，他是一个黑人，上次呢是曾经竞选加州州长，那就因为他是个保守派哈，那么他被怎么称呼呢？洛杉矶时报称 Larry Elder 是白人至上主义的黑人代言人，也就是说他自己真正是不是黑人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那也就像 NBA 前球员啊 Colin Kaepernick， 他是有一半黑人血统的，看起来呢也像个非裔，那么就因为他在球场上升美国国旗的时候呢他是半跪着的哈，所以呢他就变成了是一个正宗的黑人，其实是因为他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他是一个活跃分子哈，所以呢他就算是他们符合标准的弱势的黑人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同他们的这种政治主张呢，就会被另眼相待，就像他们可以追杀这个 Larry Elder 一样，就像他们可以对付像 Def 查佩维等这样的一些不走党的路线的黑人一样。
And that's what it's really about, is are you towing the party line?
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啊，在林赛看来呢，就是你是不是跟着党的路线走，还是说你表达了反对的意见？他说，那些人称之为历史的正确的一面，是你是站在那一面，还是说你在反对社会进步啊 ，progressive？ 那么我就问他，在他看来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是什么呢？
It's very subtle. it's very seductive. It sounds like it's talking about things that are familiar in people's experience. Most people are living their lives. They're no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They're not picking through it and seeing that it doesn't match up. Some people...
林赛博士说，他说因为这非常的微妙，也非常的有这种迷惑力，因为听起来呢，好像谈论的是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而大多数人呢，他们平时都忙着过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没有去仔细的阅读那些文章，没有去掰开来去发现里面是不是有不一致的地方。而有些人呢，直觉上可能感觉不太对头，但是他们也没有去花时间啊，去仔细的了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因为呢，这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哈。就像他呢，是在从十年前开始，后来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而这些话听起来呢，他说又非常的有诱惑力，听起来很熟悉。是啊，如果你是个少数族裔，人们有时候对你说些难听话，有人就认为说，哦，这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哈，他说前几天呢，他就在一家酒店里面碰到一个非裔的妇女，那个人呢就向他抱怨说，他自己每次到店里去的时候呢，都有顾客误以为他是在那里工作的，就问他说啊，在哪里？我在找哪个商品，在你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呢？那林赛博士就跟那个妇女说，他说我自己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虽然他是个白人嘛，说我不是个有色人种，我也不是什么女性啊什么的。他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但是呢，有人就专门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某一类某一族裔人身上是因为种族歧视，而很多人呢就去相信了。那么他就提到说，大多数的美国人没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But basically, Americans put their guard down. We became comfortable. We're a wealthy nation. We've been a comfortable and wealthy nation with a lot of peace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e idea of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and subversion. And we were.
林赛博士认为呢，基本上是因为美国人放松了警惕，变得安逸了。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是一个舒适富有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呢都非常的安逸，很和平。所以呢，美国人对于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是没有提防的。他说现在美国被这些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而且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学术理论，透过渗透美国的专业阶层啊，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宣传，也包括让其他一些人啊来宣传。那么我就问林赛博士，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啊，怎么会想到跟毛泽东以及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去相比呢？林赛博士说，他说他是倒着来的哈。一开始呢，他其实是从研究当今的女权主义、性别和种族方面的文献开始的，然后呢，他就倒回去读了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然后呢再倒回去哈，进一步倒回去去读德国批判理论家的作品。那些人呢，他说大多数是纳粹时期来到美国的德国人。尤其当他读到60年代的主要批判理论家，在当时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叫赫伯特·马尔库塞，他读到马尔库塞不断地赞美60年代中国的革命，说中国的60年代革命是如此的伟大成功啊，他就从中找到了一个线索啊，然后呢，他就发现1968年发生了，美国发生大骚乱啊，他们。那些人呢就在高呼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那么他就想到说，这是在西方啊，他们在那里一起高呼毛泽东和马尔库塞，那么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什么关联了，所以他就开始找了。那他找到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